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整个课程的最后一课，关于回顾与前瞻，我们要来看在21世纪当中宣教将来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来看看将来可能的变化是什么。那谈到这个，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普世宣教的一个动态。那么我们谈到过，现在整个宗教的分布在哪些地区，哪些宗教比较兴旺等等。那么谈到这个宣教的状况，哪些是我们是属于叫未得之民，哪些地区是我们未没有达到的地方，那么我们已经做到了什么。第一个就是以圣经来讲，目前有 80% 的人口，全世界有60亿人口， 80% 的人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全本的圣经，新旧约圣经。当然有的意思并不代表说他家里有一本，而是说所有的中国人应该你要看有一本中文圣经给你看，所以中国的12亿人口都算有了。但是12亿人口有没有家里没有圣经的？有，一大半以上都没有，他不是基督徒或者他拿不到，所以至少他有他们语文的圣经，有 80% 都有了。还有另外 10% 的人呢，是只有新约没有旧约的，就翻译的只翻译完了新约，没有翻译旧约的，就至少 90% 的人能够看到一部分的圣经了。那当然我们还在继续努力，很可能到2025年，就20几年之后，我们盼望能够达到 95% 到 98% 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圣经可以看，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看到他自己语文的圣经。就圣经的翻译，那么这一两百年以来呢，进展很快，非常的普及啊，这个是基督教的一个优势啊。相对来讲，如果你说佛经，佛教方面都要发展，佛经怎么翻译？佛经的翻译是佛教发展的致命伤，不但佛经很多，你要翻译哪一本，就是这个问题。那佛经用多少种语文可以让全世界人可以看的？那除掉中国跟传统的佛教国家以外，真正说起来，这个佛经的语文的普及率相当低，我相信四分之一不到，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下的人有他们自己语文都可以看得懂的佛经，这个是在宗教传播上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圣经有了并不代表福音已经传到了，还差得很远。那如果我们要问全世界60亿人口里面什么叫做 未得之民，没有得到的，没有听闻福音的人，这个定义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那有一种定义是说，假如在这一种文化的种族和部落的里面，不管他多少人，他连100个人，100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啦团里都没有的话，那比方说这个里面的基督徒的比例太低太低，几乎等于不存在啊，这个意思。不然你要说有1%算不算呢？2%算不算呢？台湾的基督徒人口只占2%，那2%算是有还是没有？算福音传道呢，还是福音没有传道呢？啊，但是如果说一个种族一个文化的人，他们连100个人的教会或100个人的团契都没有的话，那算是几乎叫做未得之民。那这样的人的话，全世界60亿人口当中有3亿8千万的人，3亿8千万，大概是6%左右是没有的。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不但传福音有人信主，而且他们能够组成相当这个有活力的一个教会或团体。那所以这是少数，但是至少是能够成为有活力的教会在他们的这个民族当中，所以还有一些距离我们需要去努力的。那么再来呢，我们现在有宣教士很多，这宣教士看你怎么算，大概算起来是20-30万以上。那有的人短宣的宣教士也算，有些只算长期宣教士。那么总而言之，在10万的宣教士里面来讲，如果你说宣教士派去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对象里面来讲，那么有一种的调查是说，在回教徒、佛教徒和印度教徒这三个最主要的异教来说呢，这个基督徒宣教士比例最少，几乎每10万个人找不到一个宣教士，非常非常稀少。所以将来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去呼召更多，比如说有心向回教徒传福音的宣教士， 有心向佛教徒传福音的宣教士等等，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个挑战的问题。十万个人不到一个宣教士，那其他宣教士在做什么呢？其他宣教士可能在美国很多宣教士，美国是基督徒很多的一个国家，但还有很多在美国继续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说不要做啊。不过就发现资源的分配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有一个意向，应该有一个优先次序，越是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宣教士越少的地区，越是我们该鼓励宣教士去到那里侍奉的地方。那再来一个呢，将来的就是说第三世界的宣教士慢慢在增加。第三世界包括什么呢？现在增加最多的是一个是印度，一个是韩国。韩国可能十年前宣教士大概2000个不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0，甚至快到20000了，所以韩国的宣教士大量的增加。然后另外呢，像印度的宣教士增加很多。那印度宣教士大部分是在本地，但你知道印度种族很多的，所以有些人说有300多种主要的差别，那看你要怎么区分啊。所以很多是属于在印度的印度人，但是跨越种族，就是说从自己种族到另外一个种族去传福音的，像这一类的宣教士，印度很多。所以总加起来来算的话呢，现在目前就是说不属于欧美系统的啊，属于第三世界的这种的宣教士，大概目前的比例从1990年占 13% 左右，一直到今天来讲可能都已经超过 25%。 换来说四分之一是第三世界的宣教士。如果这个趋势没有太大的改变，将来我们中国的教会，中国家庭教会也开始有人献身做宣教士，而且环境各方面的环境，经济的环境，政治环境也容许我们出去成为宣教士的话，那很可能在2025年的时候，全世界可能有一半的宣教士会来自于第三世界。所以宣教不是白种人的特权，宣教不是西方到东方，不是西方到非洲，宣教将来很可能是第三世界的人走向世界，包括中国，我们中国的人应该起来投身宣教。那么这是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那么因此如果从一个地图来看的话呢，你就发现宣教士主要从哪些地方出来。那么在这个地图里面，深紫色的就是主要差派宣教士的国家和地区。那么在美洲很明显的美国、加拿大是主要的差派宣教士的地方。在欧洲来讲，你看到的是什么呢？英国、荷兰、德国，还有北欧的三个国家，芬兰、瑞典啊，这些国家。那么还有澳洲、纽西兰南韩。那么这些地方的紫色地区的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有超过1000个人以上的宣教士啊，就是紫色的国家，不管你人口多少，超过1000个人宣教士。那么其次从250个到1000的所谓的这个深蓝色的地区呢，那包括巴西。巴西有蛮多的宣教士，那巴西的宣教士去哪里呢？大部分在亚马逊河一带，他们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啊，所以这巴西的宣教士现在增加了很多。南非有不少的宣教士，有些在非洲里面啊，有些甚至派到别的国家去，所以南非也是属于这种宣教士不少的国家。那再来是西班牙，西班牙的宣教士是参加天主教的，那天主教的宣教士里面呢，很多来自于西班牙。然后另外呢，很特别的是日本。日本基督徒很少，可是他们的宣教士导士还不少啊，超过250个人的。所以日本的基督徒很少，可是宣教士不少。那么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等级的。第三个等级就是从50个到250个的。那这一类的宣教士的国家呢，比如说在南美洲的很多其他的国家，像阿根廷啦，像智利啦啊。当然这些的宣教士，我们现在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士，是不包括天基本上我们是不包括天主教啊。所以我刚刚说的一个西班牙那边的话呢，应该所说的是刚说错了，就不是在天主教里面，是在基督教里面的。那所以中南美洲也有一些宣教士，然后非洲有些，那非洲很多的宣教士实际上就是跨越国家或跨越部落的这种宣教士等等。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些国家里面呢，这些宣教士开始在慢慢增加，是第三世界宣教士的人数增加了。那最后我们就谈到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谈到将来宣教的挑战，好几个方面。第一个，异教跟新兴宗教的一个挑战。异教的挑战就是说回教的挑战、佛教的挑战和印度教的挑战。 基本上在我所知道的印度教来讲，他们的宗教基本上是局限于在印度人里面，所以印度教啊，基本上不是那么积极的向非印度人宣教的哈，传他们的教，但是比较积极的一个是伊斯兰教，就是回教，一个就是佛教。那么以回教来讲，他们基本上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当然只要是回教国家的话，那当然是好像铁桶一样，是滴水不漏，不让你进去。但是另外呢，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北已然是很明显的，以北都是伊斯兰教国家，已然大部分是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可是这条线慢慢在转移当中，很明显的这些年以来呢，这个基督徒跟回教徒的这个撒哈拉沙漠这条分界线呢已经往南移动了。换来说，这个撒哈拉沙漠以南本来有一些基督徒比较多的国家地区，现在慢慢变成回教怎么样，而且变成主要的。所以回教徒现在是很激进的去传他们的一个宗教的哈，那么种种的这些现象。那么另外一个佛教来讲，佛教大概目前最激进的大概是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佛教非常的兴旺，可是相对来讲其他地区的佛教不见得是那么样积极的往外扩张，比如说东南亚的佛教等等啊，甚至连中国大陆佛教经过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以后，现在不过才慢慢希望能够恢复，大概要离恢复到1949年以前中国佛教的这种人数光景的话，大概还有相当长一段路。唯独台湾地区的佛教呢是非常的兴旺，所以的确对基督徒来讲产生一个挑战。但这是一个叫做传统的我们已经知道的大型的宗教，新兴宗教团体那又不一样了。这些呢就是非佛非道非基啊，就是也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有时候是混杂型的。那这一类的新兴宗教团体也是对基督教发生很大的挑战，他们成长也很快，他们成长然后也吸引了许多的人。譬如说在台湾早期我们知道有青海无上师，现在台湾还是有，不过现在人数好像似乎少了一些，或者是比较活动比较少，因为青海无上师现在好像种种原因很少了回到台湾来。那么像这种新兴宗教团体呢，这是日新月异很多，而且在欧美国家日本都有。新兴宗教对基督教的发展是的确是一个挑战，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必须了解回教，我们必须了解佛教，你才能够跟佛教徒传福音。我们不能够依据一个我们所片面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来说佛教是这样那样，然后想要跟一个佛教徒传福音啊。所以常常我说我们不够花时间去真正的了解异教徒他的思想、他的信仰以及他的心情。那所以在传福音当中，对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花一点功夫去真正的了解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想法，然后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他们来传福音。那么第二个未来普世宣教的一个挑战就是都市化的问题。在20世纪下半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大型都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农村的人口一直往都市移动啊，这是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大趋势，尤其是在所谓的第三世界未开发国家或者将要迈向开发国家的这些国家来讲，都市化情形格外严重。西方国家因为发展的缘故，所以这个都市化就人从乡村往都市移动的情况下并不太多见，因为他们有200年的时间，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改变的话，所以是渐进式的改变。那么现在差不多就是到一个某种的平衡状态。第三世界不一样，他们是从农业社会要进入工业社会，那工作机会就在都市，所以因此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机会，都往都市走。越是这样子的话，这个都市化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那都市化的问题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经济因素，可是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因为很多人涌去都市以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起居、他们所住的、他们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是很糟糕的。因此这个都市化造成一种贫富悬殊更加严重的情况下，教会在这个情况下扮演什么角色？你如何向这样的人传福音以外，你提供必要的一些帮助？因此都市化是一个挑战。那现在全世界超过1000万以上的那种所谓的大都市，大多数在第三世界。阿根廷全国人口在一个都市，就是首都布宜诺斯艾维斯，全国一半在那里。那你看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几乎就是那个首都，就是全国人口 三分之一一半在那个地方，你就发现这个都市化中心多么严重。那么这个东西来讲，教会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教会如何帮助在都市当中受欺压的、受忽视的一群人的？教会有多少力量能够帮他们呢？这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宣教上来讲，我们必须考虑。同时，这也是属于叫做福音跟社会关怀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自由神学的影响，以至于在教会里面变成有两大派别。福音派的人强调灵魂得救，那至于身体的病痛的需要等等的话，变成次要的。将近自由神学的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些教会和信徒呢，相反他们叫社会福音派。社会福音派呢，就强调社会改革啦、医疗制度啦、设大学啦，他们的钱都花在那里去了。但是你要问他们传福音吗？他们带人信主吗？那就变成次要的。所以两个各走极端了，一个偏重做社会的改革、社会的福利、社会的关怀，一个专门偏重只注意到灵魂得救，其他的平平安安去吧。所以这两个极端。洛桑福音会议，基督教的领袖们在一起开会，承认这是错的，不应该把两个分开，要合在一起的。因为从初期教会开始，你就看到当时的基督徒做很多所谓社会工作，他们收养孤儿，然后使人死在路边的，他们帮去收尸，这一类的见证成为吸引人信主重要的原因。那个时候没有分什么社会福音、什么灵魂得救，通通在一起的。历代的宣教运动、福音运动里面都看见一件事情，都是社会关怀跟传福音、灵魂得救是在一起的。所以因此都市化的挑战里面，教会基督徒不应该忽视群众的需要，只不过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你要量力而为。你怎么做？一个贫民窟有这么多的人，一个教会能做多少呢？所以今天台湾的教会很多很流行所谓的社区关怀，用社区工作带领教会，观念上不是错，可是我们需要有智慧，你要怎么做？因为整个社区来讲，台湾的基督徒人口是全部人口 2% 不到 3%，你两个人能够做98个人的工作，你能够供应98个人的需要吗？也不可能的。所以你要做什么，怎么个做法，这是都市宣教里面必须考虑的问题。不是说要不要做社区关怀，是应该做，不过你必须考虑的问题，问你自己的是，我做什么是真正他的需要，同时做什么能够帮助他，让他看见自己灵魂的需要，这是我真正要给他，真正能给他的。第三个是移民潮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经济的变动，普世的，所以就地球村的观念开始以后呢，这个变成全世界的这个人口的大移动，这好像是打麻将的时候重新洗牌一样，然后呢，经济整个秩序改变了哈，那因此，这些科学先进的国家，就富者越富，他拥有科技，拥有资金。可能他人口少一点，不过没关系，他把工作交给印度去做了，交给中国大陆、越南去做了。但是他是资金的拥有者，他是科技的拥有者，他甚至也有市场。那么那些穷的国家，如果你有资源，有一些材料、原材料，那也罢了；或者你有非常非常便宜的人工，你还有一点可以分一点这个利润。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这样国家人怎么办？他没有原料，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的廉价劳工，也没有很大的消费力，他没市场，然后交通不方便，可能都没什么要钱，什么都没有，没飞机，卡车也用不到，那你做的东西怎么运出来呢？那这些国家将来在这个商业工商业的这个普世化以后，他成为一个受害者。那这些人，这些国家的人没有工作可做，合法的也好，非法也好，就全世界跑。所以在上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有几千万的人不住在自己的国家的，有的是经济难民，有的是非法移民，也有的是为了逃避战争，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离开自己的家乡。因此这个移民潮成为一个趋势，也成为教会的挑战。就是说同样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这样的移民潮，因为对这些离开自己故乡到外地的人来讲，其实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很好的机会。因为他既然离开自己的家乡，孤立无援的时候，任何能够伸出援手他都非常感激不尽。他在自己的家乡可能有他自己传统的宗教也好，他有民间宗教的一个诱惑也好， 他想，但他也做不出来。可是当他离开自己的家乡，这个包袱、这个限制没有的时候，这成为他接受福音的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实际上很重要，你必须在他刚刚进入新环境的头一两年，把他传，向他传福音，让他有机会信主。你过了一年，过了两年以后，机会就过去了。那所以移民潮会成为一个机会啊。那么换句话说，现在的宣教工厂，以前我们是要去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现在是因为外面环境的变化，神把这些人带到你家门口来了。你要向非洲人传福音吗？你可以派人去非洲，但是可能在你住的镇子里面就有300个那一个地方来的非洲人，在你的村子里，在你的这个镇上，你要不要做这种宣教工作？所以后方前线在21世纪不是那么明显了，所以你要传福音的对象在你家门口。你要想回家路传福音，你去沙特阿拉伯固然可以，在我美国我所住的波士顿就有5000个沙特阿拉伯的人，你可以在那边向他们传福音，而且可能更自由，至少国家宪法没有规定说你不可以向他们传福音，那他们可能心也比较开放。这些移民潮可以说是一个挑战，移民潮也是一个新的机会。甚至我们听到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在沙特阿拉伯，一个皇亲贵族回家的时候，他女儿来跟他爸爸抱一下，抱完以后女儿高高兴兴的就连蹦带跳的欢欢喜喜的就走了。走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跳唱歌，唱什么？唱耶稣爱我我知道。这爸爸一听，谁告诉你耶稣爱你的？哇，大大的生气。后来发现原来他保姆是菲律宾人，可是这个保姆不仅仅是个保姆，这个保姆是受过训练的啊。当然我没办法查证，不过据说有新加坡的弟兄招募了一些这种新加坡要菲律宾要去外地做女佣的，这些人是基督徒，然后加以一个简单的训练，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原则，然后他们到哪里，到回教国家，到沙特阿拉伯，在这里回教国家做女佣，然后他们呢可以伺候这个太太们孩子们。因此他们用这种经济的移民潮反而变成一个宣教师。就好像我们说早期的时候，不是莫拉维亚人把自己卖作奴隶为了是宣教，今天移民潮也可能虽然是一个环境的变动，因为是不得已的，但是也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正如这个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信徒被迫逃亡，可是他们走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所以移民潮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问题是我们怎么把他们组织起来，怎么去运用，怎么决定去哪里。最后一个科技的挑战也是一个宣教上的一个大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因为科技上的发展，所以用网路啦各种方面，所以过去你福音传不进去的地方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网路无所不到，无所不穿过去了。所以现在的整个宣教的方法跟以前非常不一样，那么这个是一个科技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但是科技当然提供好东西，科技也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每个人可能花时间看电脑的机会多了很多，那根据美国最近一个调查，就是说有5000万的美国人将来他什么教会都不会去，他有任何宗教的问题，他有任何的这个心灵的问题，以前会去找神父找牧师的，现在的上电脑然后上网站去找个答案。所以这5000个人是不会踏入教会的门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传统的传福音的方法可能对他们不一定有效，那怎么样去做呢？所以科技提供机会，科技带来威胁，科技带来一些问题，这是将来宣教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答案给我们大家，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就要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也需要集思广益，比较有创意的提出一些方法来面对异教新宗教的挑战，来面对都市化的挑战，亦面对这个移民潮的挑战，同时也面对科技的挑战。所以在整个宣教历史的课程当中，我们看到过去神从使徒时代，在每个时代神自己奇妙的作为，每个时代都有神所呼召的一些人挺身而出啊，执行神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但是每个时代可能都有犯过一些不同程度的不同形态的一些错误。 盼望当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会犯过去同样的错误。我们从前面的这些典范，能够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教训，成为我们今天面对未来的时候一个帮助。这是整个宣教历史这个课程需要能够提供的，也盼望这个课程在你一生中能够带给你一个新的亮光、新的启示，让你这一生成为一个为主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的，在我们面前有极大的挑战，但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求你让我们好像保罗所劝我们的，就是你既然把这和好的福音赐给我们，你也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已经赏赐给我们。主，求你让我们不是只是空占地图，不是只是自己享受天国的福音的好处，而是愿意起来与人分享。主，因此面对未来的许多的挑战的时候，主，求你加添我们的智慧，加添我们的能力，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愿意来追随你的脚踪，按照你的旨意而行。谢谢你带领我们整个的节目，让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给我们帮助。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